各位听众，我是高凌霞教授。我今天要讲的是康德的批判思想跟形上学。在上一个单元，我们探讨中世纪的形上学，尤其是多马斯的形上学。我们说亚里士多德的形上学主要是智慧，从他在《第一哲学》这本著作里面第四卷中，我们又可以发现亚里士多德又称为存有论，是论存有本身的知识。但当时亚里士多的重点放在存在的东西上，虽然他分析人的认识过程，但是呢，他所分析的理智认识的过程是以悟性为中心。这个悟性呢，就是亚里士多的所称的实体，所以形上学又称为实体学。中世纪的形上学家注意的是人裸体思考的过程，发现人说明猛物是如此，基本上已经含有了肯定猛物存在的因素，而人肯定活动本身不限于肯定这个东西是这样或者是那样，而是肯定所有的东西。此物如此，彼物如彼，是因为呢，他们是受到物质的限制，但是理智能够超越物体的如此性，超越物质的限制，理智的认识物本身，这个呢就是所谓的精神能力。但是如果人是靠精神能力而肯定物的实在性，这个实在性就不是一定含有物质性。换句话说，当我们肯定物存在，这个是理智能够超越物质的限制的表现。此外呢，不论是物理学也好，其他的知识也好，所研究的对象一定是含有实在性，因此形上学不仅是独立的知识，不仅是物理之后的学问，是成了一个独立的能够所有学问之中的基础。中世纪的后期，唯名论兴起，唯名论是注重裸体的学派，裸体关系是思想的结构，不是思想的内容。思想内容是来自经验，人的经验内容告诉我们，存在的事物是一个个别的事物，而人理智的有天生的能力，从个别经验中能够综合出共同的因素。这个先天的能力不是来自经验的，但是呢，是从经验而展现出来。在哲学思想中，我们就称这个能力为先验的能力。形上学在中世纪之后来的发展，是从裸体的观点探讨人的认识能力，然后呢，从这个裸体观点而进入人的心灵。心灵是也就是人的灵魂啊。人之认识就是源自心灵。17世纪的笛卡尔发现，人心灵能力是受到外在的因素的影响。照他所说的，我们人的心灵有很多能力，其中有一个就是感官，但是感官会骗我。因此他开始提出一些问题，如果知识内容是来自经验，而经验是由感官而有，感官又会骗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知识的确定性？笛卡尔是由心灵作用而提出问题，他的回答当然也是从心灵而发出。确定的知识应该是清晰明了的观念。笛卡尔为能够得到这个理结论呢，是他自己在思考知识的确定性的时候，发现一切的知识是根源是显明的事实，这不能够由感官而出，而是由思想。思想最显明的事实就是我必须先存在才能够思想。因此他的一句有名的话就是我思故我在。从这个观念作为出发，笛卡尔建立他的整个知识系统。为了要保证我思故我在的确定性，笛卡尔从思想的中的观念证明上帝的存在，才由上帝的存在而保证一切知识的正确。如此形上学又成为神学了。第一哲学所探讨的是存有本身，是存有学，但是存有的意义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主要是指向实体。亚里士多德之后到中世纪，第一哲学就成为独立的 行善学的科学知识行善学。淳友学这个名词是在17世纪再重新出现的。17世纪有一位名叫克罗伯的思想家，在他的《笛卡尔第一原理的诠释》这本书中，他说行善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存有本身的学问，就是学研究万物的共同因素及存在的是什么东西的普遍的事物。所以他称行善学应该是存有的智慧学。另一方面呢，有关上帝的知识虽然可以称为是神圣的智慧或神学，探讨普遍存有并非探讨这个有或者是那个有的科学。所以呢，存有的智慧或者存有学在18世纪就不能够成为存有的智慧，应该成为存有学。18世纪的伍尔夫在区分各门科学知识的时候，他就不用存有智慧而用存有学，这个名字呢就保留下来到今天。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经过了一番波折跟演变，就成了行善学，从行善学而再演变为存有学。第一哲学这个名称就不再被人家所用了，是当人们在讨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时候呢才用这个名词。一般我们都会说这个是亚里士多德的行善学，是他行善学的第几册等。照伍尔夫的分类，行善学就可以分为探讨普遍存有的行善学，他称为普遍的行善学，还有探讨宇宙变动的宇宙论、心灵哲学、自然哲学等，这些呢他叫做是特殊的行善学。他又责备中世纪士林哲学家是十道第一哲学变质，而且他说存有论的方法应该是用推论的方法。伍尔夫之后的另一位哲学家他就说存有论是研究理智如何称为最普遍的名词。所以无形之中存有论已经变成是探讨词跟词如何称为的，还有就是从词的称谓如何成为命题的一个学问。但行善学发展至康德的时代又有另外重要的发展，那个时候牛顿的物理学兴起，而牛顿的物理学是以数学为说明工具。另一方面呢，英国的经验论学者探讨人的心灵而讨论人的知识，他们发现人的知识是由感觉印象而形成的，而推理过程就是建立于人习惯而产生的信心。比方说我们凭感觉无法知道明天太阳是不是从东方升起，但我们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太阳出现一定是从东方升起，因为呢过去在经验中这个是我们所得到的一种习惯，所以这个习惯产生信心，使到是我们推论的一个根据。18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康德18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康德，有鉴于当时行善学思想混淆不清，另一方面呢牛顿物理学之成功使到康德重新说明自然科学知识的意义。牛顿的物理学是以数学为基础，而数学知识并不是完全来自经验，自从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知识从事重视实验，因此经验对人的认知必有价值。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康德就写了一系列的批判著作。康德的哲学问题是以人为中心，他问人能够知道什么，人应该做什么，人能够希望什么，还有人是什么。这些问题一方面探讨人理性的限制，同时又思考人的行为。对人的认识方面，我们必须要先知道人如何认识，人的认识过程，人能够认识些什么，以及人认识的条件。从人能够认识些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 纯粹数学如何可能，纯粹自然科学如何可能，行善学为人本性的倾向又如何可能，行善学作为科学知识又如何可能。这里面必须要先说明一下这个纯粹的意义。纯粹这个名词呢，主要是指单独讨论这个东西，如果比方说单独考虑数学，单独考虑行善学本身，而不考虑其他的因素，就所谓的纯粹。上面的四个问题呢，是康德有名的纯粹理性批判书中要处理的问题。纯粹理性就是指只考虑理性本身，而不是从行善学的角度，也不是考量人的理性跟人存在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跟人本性的关系来考量。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康德的行善学是由知识论作为准备，但是康德的知识论呢，是使用的是一个批判的方法，所以我们称它为批判哲学。在行善学中的先验综合判断是否有效，如果有效，行善学就能够成为科学知识，如果没有效，就不能够 成为科学知识。但我们又不能说行善学没有价值，因为历史中的事实显示行善学有它的价值在。如果行善学不能成为科学知识，那我们就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行善学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说，我们要问的是先验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先验的意思就是指不是从经验而有，如人的理智的自然运作的方式。综合判断的综合是针对分析而言，理性的判断可分为综合跟分析两种。分析判断指一个命题之中主词含谓词含在主词里面，我们只要把这个谓词分析就可以知道主词是什么。如一些数学上的定义，我们说三角形的内角总和为180度，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三角形这个内角是什么东西，我们分析之后呢，从这个后面的谓词就可以知道三角形是什么。如果我们理解分析命题分析判断的内容，我们就了解我们要说明的概念的意义。综合判断中谓词并不包含在主词里面。如果我们说每件事发生都有原因，我们在发生的事件并不含有原因，原因是我们经验事件发生的新因素，能够增加我们对发生事件的新知识。当我们又发现某些新增加的知识来源是我们人理性的运作方式，根据康德，这个运作方式就是按某些结构而综合。这种能力并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人主体的先验能力，所以称为先验综合判断。但康德的先验一词有两双向的意义，一个呢，从分析知识而认识人主体的认识结构，另一方面呢，从人主体的认识结构而分析知识如何形成。康德以这个方法呢来批判传统的行善学。其次，我们要问行善学是否是科学知识，必须对科学知识重新说明。科学知识是由先验综合判断构成，先验综合判断是人理性按照天赋的综合能力处理感官的经验。感官的经验呢，源自世界中的物体，这些物体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物体所显示出来的显象，这个是物体的表象，一个是支持这些显象的物质身。在我们在分析知识的时候，发现有的材料可以从知识去除的内容去除，但是有一些呢，去除了之后我们无法去除的，这些呢就是先验结构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结果。当我们分析知识的时候，发现物质身并不含在我们的知识资料之中，因此呢，我们能够知道物的显象，物质身就不得而知了。当我们分析行善学的知识时， 我们发现形而上学所探讨的对象呢，按照传统的说法是灵魂、自由、上帝的存在。当我们分析这些概念的时候，我们又发现我们对灵魂、对自由、对上帝的存在必须来自经验。当我们仔细分析我们对灵魂及自由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当分析灵魂的活动，发现灵魂的活动都是一些具体的片段的内在实现。我们并没有发现从我们的经验之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所谓的灵魂。而灵魂这个概念的存在，是因为有人有形上学的倾向，要把一切发生于心中的一些事件综合为一个。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传统形上学所讲的灵魂是什么，所以呢，从形上学的原理来证明灵魂的不朽并不能成立。至于上帝的问题，形上学所讨论的是上帝存在的论证。康德用同样的方法把传统形上学中的论证呢，一个一个的反驳，认为不能成立。传统形上学经过康德的分析跟批判之后，是不可能成为科学知识。如果要建立形上学，就必须从另找途径。在这里我必须做一些说明，康德并不是否认形上学的意义，他也不否认人有自由有灵魂，也并不是否认上帝的存在。他本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不可能否认上帝不存在。康德所要做的呢，是要我们认识理性的限度，要为形上学重新打开一条新的路线。他认为我们不能够从自然哲学的方法，就我们在讨论自然科学的那种方法呢，来建立形上学，应该从人主体的结构开始。因为当时牛顿的物理学的影响，人的心念结构是建立在数学类的知识上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形上学成为自然成为科学知识是不可能。康德的思想直到当代的学者，尤其是基督宗教的思想家的思想呢，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所以他们在探讨人知识形上学之前呢，先要建立人知识的有效性、确定性跟人认识的条件。如此呢，就是当代形上学他们常常讨论的一个形上学的起点的问题。其次，康德指出知识是的对象是主体跟经验结合而成的，形上学的对象呢是人思想的高度的成就。最后康德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呢，就是美感的分析跟他的道德形上学。所以呢，康德的贡献我们可以综合一句，就是说他使到我们不得不发现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一些贡献，还有呢，使到我们也发现说人的理性虽然有限度，还是有某些很重要的能力。但是每一个思想家有优点也有缺点，有理性思辨能力而构成的形上学不可能，是因为康德特别强调理性是纯粹的理性，他要从纯粹理性的角度来探讨，当然不可能。我们要探讨形上学，必须要从认识能力的先验因素出发，但是认识人的能力是跟人的存在不可以分别的，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探讨形上学的可能，结果他的思想就出现一些因素。比方说，第一，人思能力的先验因素，正是能力的先验因素是一些综合能力没有内容的形式，而这样的话呢，存有的概念就失去它的意义。第二呢，脱离人存在的思想内容是一些静态的固定的东西，人存在的思想由静态的形上学所构成的知识又失去其活力的，这个也是形上学为什么没有失去它发展性的一些因素。对康德的思想呢，我们介绍到此为止，谢谢各位的收听。